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Lucy 姐妹跟陈前姐妹两位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罗马书当中被认为是最难去解释的一段的经文。无论是从神学的角度无论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去思想这段圣经，都是非常难去讲得明白的一段的圣经，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所以我也不打算在这里跟大家来讨论这个神学的话题，究竟原罪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究竟人的得救又是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的过程能够去完成的。再说我也没有能力把用原文一句一句的去分析其中这个架构和之间那个关系是怎么样因为这段圣经中文我们翻过来的时候好像非常的容易但是在原文的里面有太多太多在那里皎洁的一些的词句所以神学家们都非常头疼来去面对这段的圣经那今天呢我不能够也没有能力去用这样的一种的角度跟大家来去讨论这样的一段的圣经那我是把这一段圣经里面两个很明显的主角来做一个的比较盼望从这两个人的身上所讲的东西所表达的东西我们从当中能够有所领会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的圣经所以我想我们就不读了今天我们还有圣餐我们等下可能也需要早一点去结束所以也就不读了但是还是请把这段的经文我们还是放在上面我们来看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主要是讲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耶稣基督那这两个人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比较我就把这两个人的比较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思想那么究竟亚当跟耶稣基督所代表的是什么刚才我们也读过这段的圣经我们读到亚当因为犯罪的缘故把死亡带入世人的当中这个世界的里面这个罪所带来的是一种罪的权势一种的 power 这里形容罪做了皇还是说死做了皇死的权势做了皇人被这个权势这个的罪这个死亡所控制这个是从亚当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那耶稣基督另外一个图画的话耶稣基督因着他的义他的 righteous, 他的义行怎么说呢带来的是永生那这个永生是因着这个义的缘故透过神的恩典临到众人人在这个恩典当中就得到生命所以就是亚当带来死亡罪的权势作皇这个是基督带来义的行为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着永生恩典作皇这个就是整段圣经里面两个不同的人带来的一个比较那很简单来说这段圣经我所理解的就是解释了就完了所以今天的信息是很短就 finish 当然我们还需要去跟大家来去交代一下我们来思想究竟这里讲到亚当犯罪带入了死亡他犯了什么罪 他犯了什么的罪，那么这些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我们常常面对这段圣经里面非常难解释的，难去理解的一个的问题。亚当犯罪关你我什么事？干嘛他犯罪我们要承受罪所带来的这个的结果呢？那我们不能够太怎么说呢，太矫直在这个的为什么这个我们要承受这个的结果哈。我们来看究竟亚当犯的罪他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罪成为进到这个世界啊。亚当犯什么罪？神吩咐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结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犯的罪是什么？亚当夏娃犯的罪是他们不相信，他不相信吃了这个果，他们不把神所说的这一个的命令看得很重要，他们不以为是，不以为真，好，他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们不相信神的命令是真实的，所以他们违背这个命令。他们也不，他们吃这个过程里面被蛇引诱的时候，蛇对他们说，对亚当夏娃说，哎呀，你们吃吧，吃了好像神一样，你看神留下那么好的都是不给你们。他们吃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是最好的，不给他们吃是为了爱他们的缘故，保护他们的缘故，不让他们受害。但是他们却被蛇的引诱，认为他们不能吃是神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蛇说，你看你看啊，你吃的时候像神一样，这神就是保留不给这个东西给你。所以他们的不信的背后是什么？他们不承认神的主权，神说不能，不对，不行，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主权，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的里面。所以当他们犯这个罪的时候，背后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被神来掌管，承认神的主权。其实这里讲到十四节，好，我们稍微前一阵，他说亚当是谁？亚当乃是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亚当是好像一个代表以后，就是亚当后来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人物。当亚当犯罪是亚当是人的代表，所有人就是亚当代表所有人，所以亚当犯罪就连到我们所有人都在他这个的代表的底下。比方说一个国家的领袖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他所做所行反映这个国家。如果一个国家的领袖要进行打仗，最近我们对这个打仗的事情是听得最多了，在那个国家的人民虽然不愿意，但是这个国家的领袖开了这一个的打仗的一个的事情，全国的人民都会因这个人而受到影响，因为他是代表了整个的国家。如果亚当是代表是人的预象，是代表人的话，那他所犯的罪就影响了所有属亚当夏娃后来的人。就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说亚当夏娃犯的罪，我们真的与我们无关吗？其实也不是， 想想我们还没相信，还不认识神之前，我们也不愿意承认神的主权，是不是？我们也不愿意服在神的掌管的里面，神所说的，神所命定的东西，我们也不愿意接受。我们所做的行为，其实在神的标准的底下也没达标。如果说亚当犯罪，把罪带进了世界，所有人都犯罪，其实亚当只是把一个的犯罪这样的形态带进这个人类的里面之后，人开始被这样的一种的观念所影响。就是其实在这里呢，保罗讲了一件的事情，讲到律法跟罪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交代究竟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把这个律法跟罪连上关系给我们。好，但是我们先来去思想这个的亚当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他的犯罪带来人的死亡，也让我们看见人里面虽然是没有犯亚当同样的罪，但是我们的背后的那个观念跟亚当夏娃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也不愿意接受神的掌管。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亚当的罪行是不相信神，那基督的义行又是什么？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的义是从哪里表现出来？义是什么？义就是做对的事情，是神定的标准，这个是好，这个是坏。而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所做的只是做神定为好的事情。他的义行是什么？他的义行的背后乃是相信顺服神之子的安排。所以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来并不是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所有这些事情，我看见天父所做的我才做，我听见他，我接受他给我的这个的带领，我就带领。当魔鬼撒旦引诱他的时候，哎呀你饿了你吃，他说我不会因为我饿我的需要违背神的创造的里面的本意，我不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因为这个是神的创造里面，这个就是石头，我不改变神所定的定律，这个就是义。义是什么？顺服接受神定的那一个的准则，那个的标准，神看是好的，耶稣基督就做。所以当他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上十字架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他作为一个人的时候，他是多痛苦的一人那里挣扎。圣经描写他汗流如血滴下地上，意思在祷告里面他的挣扎，他里面的内心的恐惧，哪些的压力，让他知道在面对的是一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耶稣却讲了这样一句的话，他向父神说，如果这个杯不能够挪去，我就愿意按你的旨意去接受。这个就是顺服，这个就是亚当的失败，他不顺服神，神所定的这个是不能的，不好的，他吃。耶稣基督面对的是不好的，痛苦的，但是神让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相信，他知道，他做这个事情所带来的结果，他愿意放他自己的主权，接受神给他的那个使命。这个就是神，这是耶稣基督的义的一个表现。他的义行就是顺从耶稣，顺从父神的心意。 成就神的心意，就与亚当做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的对比。亚当违背，他顺从，结果是亚当的违背带来的死亡，耶稣基督的顺从带来的是永生。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保罗让我们看见两个不同的一个的代表。亚当是代表所有的人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同样的是代表后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人的一个的预表。所以两个人摆在我们面前，两个不同的结果摆在我们的面前。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不单只是肉身这个不能动啊，没有这个生气，没有这个的活力了哈。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亚当的犯罪所带来的死亡，不是立刻的，乃是与神隔绝，神把他赶离这个伊甸园，再跟神没有这个关系。因为没有这个关系，离开伊甸园，他再不能够有机会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所以活了几百岁之后他就死了。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之后，无论这个生命活多长，结果都是死亡。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里面读到亚当的后裔第五章的时候，就讲到亚当生了谁，活了多少年，结果死了。他又生了谁，活了多少年，结果死了。所以每一个表达他活了多长，无论是500岁、800岁，结果一个的结果就是死了。这个就是与神隔绝所带来的一个的结果，死亡。与生命的源头隔绝，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终止了一切的关系，所有的关系因为死亡就断绝了，再没有关系了。从亚当开始与神隔绝之后，这个状态就是死亡。当我们说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如果之间没有奶粉的爱，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那份爱，没有那份的关系，好像活在一个死亡隔绝的一个的局面的里面。死亡把人的关系隔绝了。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就是这样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当我们回一个头来再想一想，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神创造这个世界一切的时候，所有的万物互相都有一定的关系，互相是接连的，互相的接连彼此成就它存在的价值。神创造了万物，每一件事情都互相接连，每一个万物都互相有关系，这个关系让这个的这个被造之物能够完成，能够成全它的存在的价值。当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时候，很奇妙，好像很简单哈，六天的创造，哎呀，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是这样。但是你如果细心去看的话，每一个创造都是有一定的关系，是互联的。这个关系，任何一个关系断了，后面那些的东西都会断了。如果我们从神这个创造的观点里面去看的时候， 神是把一个空虚运顿，一个 chaos 的一个 formless 的一个的这样的世界，他的创造是来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有秩序的、有存有的东西在当中，成为一个适合人生存的一个的地方。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打破了这个创造这个的和谐。死亡就是让这个本来互相接连的关系断了之后，所有后面的东西都接连的失去它的存在的价值与功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留意啊，加州差不多每一年都一定有山火的，无论是大小，有时候山火很大，一大片 的山啊，绿绿的都烧得光光的。我以前住在加州啊，哎呀，我们说住在加州很靠近那个 Yosemite 啊，但是我们也不常去，为什么呢？有时候因为 Yosemite 有时候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很漂亮的，有时候不漂亮。为什么不漂亮？被烧了，很大段的一段的山都烧得光光的，黑黑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哎呀，看见那个景象都是、啊、好像很悲惨的一个的景象啊。加州差不多每一年都有山火，大大小小的。但是你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件事情？当一个山火烧完之后，最害怕的遇见是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山火烧完这个山之后，如果接下来很大的雨水下来的话，我们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很多人住在那个山旁边的话就害怕了。为什么？因为当烧完这个的山火之后，这个大雨水下来的时候，这些山就会倒，这些的泥土就会倾泻，就会倒下来。有时候我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想，哎呀，真的，树木离不开土地，树木没有土地就不能够生存。怎么可以长出东西来？需要土地。但是不要以为土地不需要树木，土地没有树木的话，它就不能够很坚固固定在哪里。互相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种的关系扣在一起的。树死了，这些土样也可能产生巨大的变化。陆地是这样，海洋也不是一样吗？当我们现在看见一些海洋的事情，哎呀，有些地方那些的所谓，哎呀，很漂亮的珊瑚哈，哇，那些的鱼在哪里游啊？我们看见说哇，好漂亮，很好啊。但是如果那些的地方那些的珊瑚那些的海底被污染的话，这些的海底下的个植物死掉的话，哪一片的地方就再没有鱼，那些的鱼类可以在哪里很好的去生存。原来我们知道大自然也好，神的创造，每一样事情都互相扣连在一起的。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把神，死亡就是破坏了神的创造里面的完美。死亡把神所建立的一个适合人生存的一个环境，回到起初创造之前哪一种的空虚运顿的局面。所以当我们读旧约这些摩西五经里面所看见的那个事情，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哪些的灾难，每一个的灾难都是把神的创造从正面摆到负面里面去，把神的秩序 order reverse 变成混乱的 一个的局面。所以亚当夏娃犯罪带来的死亡，不是单单他死亡，他是把神的整个的创造打乱了，罪把神的创造打乱了，一样结构的世界，本来和谐的世界，进入一个空虚混沌的局面。这个就是罪所带来的可怕的一个的局面，不是单单一个人生与死的问题，乃是把神的心意、神的创造把它摧毁的一件的事情。死亡是破坏的秩序，把一个本来和谐有秩序的变得失控了。那么永生是什么？耶稣基督的义行，他的顺服神所带来的结果，因这个义的行为的行动，带入了新的一个的生命，永生在耶稣基督这个救赎里面开始发动。所以保罗用一个的字，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一个新的 new creation 出来了，一个新的创造出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本来原来我们的罪的世界里面，我们在空虚混沌混乱的一个的局面，现在神透过耶稣基督这个救赎，重新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适合人的一个的一种的国度的里面，在人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初始入生，进入这样的一个的局面。所以亚当是代表了死亡，耶稣基督是代表了生命，新的生命，从他因为罪所带来的破坏，进入一个新的创造的里面。在这个创造的里面，人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人生。生命是永生是什么？是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跟神那个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跟宇宙万物的一种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也是彼此扣连在一起，互相成全，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的一个表达。耶稣基督的义行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的局面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重新进入一个可以适合人生权的。圣经里面用一个字叫做安息，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安息了。这个就是创造的过程的里面，六天的创造，神在第七天的时候让这个安息进入这个的世界的里面。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过着一个混沌一个 you know, 充满了争斗 conflict 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局面啊，随时没有命的一个危险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入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安息的一个的地方。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神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安息，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进到里面去，重新与神和好起来。刚才讲到家庭婚姻，我们也就用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的例子来表达吧。多数时候我们发现一件的事情，当我们在婚姻关系的里面，我们因着人的欲望、私欲、人的自我产生很多矛盾的时候，这个关系破裂，这个关系破裂就让到整个家庭本来是和谐的美好的家庭，好像突然间都进入一个混乱混沌的一个的局面。 夫妻的关系成为一个的争斗，孩子之间因为没有父母的爱的时候，也活在一种的恐慌战惊的一个的局面。但是我们也看见很多的例子，当这样的一个夫妻的关系，当这个夫妻两个人，如果他们因着信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在主里面重新与神和好，有着从神来的爱的时候，这一份的爱让他们重新建立起来，好像在基督里面一个新的生命产生，不单只是他们两个进入永生，连这个的本来一片混乱的家庭也突然被改变过来。我记得我很多很多很多年前，我跟师母去参加一个的夫妻营的一个的训练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的见证啊，就是当时一对的夫妻在我们这个训练营的时候来给我们做见证啊。夫妻他们两个因为两个都非常怎么说呢有能力的一个人，所以两个都在他们在建立他们的事业的过程的里面，他们就关系越来越僵，到了最后他们离婚了。离婚之后，因为他们有孩子，他们也不愿意让孩子太多的受苦，所以他们也没有再结婚。他们为了孩子的缘故他们在哪里就是看顾着孩子。后来他们因为孩子的缘故，他们带孩子去参加一些的活动，认识了一些的信徒哈，然后因着孩子的缘故，他们去了教会，在教会里面认识了神。在讲他们已经离婚了，夫妻已经离婚，他们后来认识了神。认识了神之后，他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然后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复合了。所以他们上台做见证的时候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家庭已经是破碎了的家庭，已经是用我们刚才用的是死了，这个家庭已经没有存在。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们互相重新建立起来。他们夫妻回来一同重新结合，让一个破碎的家庭在耶稣基督里面和好，他们的孩子重新得回了一个完整的家。那我们听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可能不是一个，不是两个，我相信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这样的见证是很多。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死亡跟生命的一种的分别。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的生命不是单单说是一个死后有永生这样的一个的观念，这个生命是一个让一个在这个的混乱的世界的里面，能够在基督里面得享安息，能够重新回到神为人所预备的和谐的一种的关系的里面，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让我们体会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不一样的结果。亚当所带来的是死亡、空虚、运顿，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带来的是义，所带来的结果是和好。刚才说罪，保罗在这里讲到罪的时候，跟律法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实这里讲的绝对话，他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界上了，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为罪。哎呀，很多的神学家、解经家面对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在哪里就在争斗，在那里讨论，在哪里是说，究竟这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界，是讲什么？是讲在亚当夏娃之前已经有罪了吗？是不是这样的缘故？ 哎呀，从很多很怎么说呢？从文化，从这个字面，从这个的原文各方面来去讨论的时候，都找不出一个的结果，为了实在太难去解释了。但是当我们看旧约圣经，这一阵我们就会明白究竟保罗神要讲什么。他不是讲到亚当夏娃之前有没有罪的问题，他要讲的是后面要告诉我们这个律法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影响力在哪里。当我们看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当他们在旷野，神叫他们神给他们玛拿的时候，告诉他们第七天你们就不要去拿了，拿了也不要玛拿给你们的，因为哪天是安息日。但是那时候还没到西乃山，还没有律法颁布下来，他们在第七天还是出去，还是去捡玛拿，但是没有。他们的内心的贪心还是去，但是没有。圣经告诉我们，神没有惩罚他们，没有致死他们。但是当律法下来之后，后来他们没有守安息日的那些人，神吩咐就把他们打死，因为他们明知故犯。现在律法下来了，他们还去这样做，所以没有律法之前，他们这个都已经犯错了，但是不定他们的罪，因为神没有颁布这个律法，没有说这个不行，现在说了不行你还做。我从这个角度来去思想这句话的时候，罪本来就存在哪里，人的贪心，人的欲望本来就在哪里，但是没有律法引起他们的欲望，他们就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有刚可不可以第罗马书的七章，好，我们来看七八两节的圣经。罗马书七章，第七章 ,Romans 7 and 8 verse, 罗马书的七章第七，对，好，这样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贪心，非律法说不可以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第八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指着诫命，叫我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不知道。雅各书不是说吗？我们里面的私欲引产生出来的时候，私欲怀了胎就结出罪来，罪的结果就是死。当我们里面有这个欲望，但是我们没有被挑起来的时候，没有讲的时候，我的里面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没有被挑起来，我好像没有这个发动。但是一旦挑起来的时候，我就发动起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有时候到了晚上有点饿，想吃东西。你说哎呀晚了不要吃了，睡觉吧，不要吃了哈。刚好那个时候你看见一个烹饪的节目，哇，在那里把那个非常好吃的东西摆在你面前，哇，就是你最爱吃的哪些的东西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本来有一点饿，你不吃也可以的。但是当你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哇，没办法了，我一定要去吃。有没有这个经历？我告诉你，我常常有。哎，我喜欢看哪些 you know, cooking 的 的节目啊，看见他们煮的那么好吃的时候，我里面就很想要吃。不看，可能你一点点饿你也过去了，你可能不吃。但是一旦你看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里面这一个的需要突然间就冲出来，你就要去做了。这个都是罪，执着这样的一个的引诱，把你里面已经有的东西眺望起来。这个就是雅各所说的私欲怀了胎生出罪来的一个结果。怀胎不是一下子，怀胎是慢慢 cumulate， 慢慢 cumulate， 慢慢慢慢慢慢慢蹦出来了。这个都是罪这个诠释的东西在当中。保罗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没有律法之前，你定不了什么叫做罪，因为你没有一个标准。但是当神给了一个标准的时候，人都对这个标准不接受，这个标准要违反的时候，这个就是罪了。神说不能够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标准一出来，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那么好，干嘛一定要吃这个果呢？有什么特别？就是因为神说不能吃，所以我要吃，这个就是罪了。保罗想告诉我们，罪是有一种的 power， 有一种的权势，有一种的力量。这种力量透这个律法，让人不断不行不行不行，越说不行都越要去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越想忘记哪一件的事情，我要忘记这个事情，我要忘记这个事情，我要忘记这个事情，你这个事情就越来越坚固在你的脑里面，忘不了，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不把它，这个事情不在你的脑里面，你就忘了，你根本不知道它存在。时间关系我很快，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21节，无罪咒皇叫人死，叫人恩典也值着义咒皇，叫我们因耶稣基督的永生。这里说什么？恩典怎么样做皇？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不是我有能力去做而得到的东西？恩典是我没有能力，但是却给了我，这个叫恩典。我们没有能力去胜过不做这些的东西，这个引诱这个好吃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里面就好想吃好想吃了。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神把我这个的欲望拿走了，不是我能够不吃，是神把这个欲望拿走了，那我就不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说神给我十条的诫命，我死守死守死守，有一条跌了我就全都跌了。但是如果神把他的爱在我的里面发动，让我看见这些的东西，如果我做我就让神难过的话，因着这个爱，我根本不看这些东西，我就不会去做。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可以胜过这些的引诱，恩典是神把这些里面引诱我们这个的欲望拿走，所以我可以胜过。所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靠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的力量？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New creature， 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有神来的那个的圣灵的同在，神在我们的里面做改变的工作，以致我可以让这些引诱的东西在我里面发动不起来。这个就是恩典。恩典不是我胜过，恩典是 神给我里面没有这个的欲望，所以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好的习惯，我告诉你，其实不好的习惯，你说我要努力去戒掉这些习惯，我告诉你，你越努力你就越戒掉不了。但是当你让神来掌管，他在你生命当中做皇，他把这个的欲望拿走了，你就不会犯哪个的错误。举个例子啊，我以前我还没信主之前，我也是抽烟的啊，我也哎呀，那时候在加拿大在餐馆工作哈，一天到晚都是烟不离口哈。要戒掉，从人的角度来讲是那个瘾很大的，但是因着神的恩典，他把这个瘾拿走了，我就不抽了。我不需要经过一天慢慢，我很快就可以把它拿掉了。这个也不算是最让我感到最厉害的一个的事情。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了。以前我在没事还没有信主之前哈，我们在加拿大在餐馆工作哈，一天到晚口里面都是脏话，不讲脏话好像都。那个 sentence 不能够 complete 的这样一个的这样的情况啊，讲脏话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一个东西好像很自然的一个事情。我信主之后，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就是在怕在弟兄姐妹面前讲脏话，特别如果祷告一半，哇，脏话出来，那是怎么办？那是我最害怕的一个的，那时候想起来。不是我能够改变这个习惯。我发现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把这个讲脏话的习惯拿走了，靠着神的恩典不再讲脏话了。不是我能，那是因为神改变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所以如果我们让亚当所带来的罪的权势做我们生命的皇，我们必被这个罪所控制。如果我们让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做我们的皇，在他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人生，一种新的一种的和谐，一种新的一种的关系，这个才是神的救赎的里面把空虚运动变回有秩序的一个的局面，让人可以在当中享受他的安息的一个的表达。我们愿意谁做王？让罪做我们的生命的皇，还是让神的恩典做我们的皇？让我们活在亚当的里面，还是活在基督的里面？两个的代表都摆在我们面前，结果也摆在我们面前。多少时候我们以为信主就是多了一个的宗教的活动，不是。信主乃是将我们的生命交给这一位恩典做皇的这位的神，我们进入一个神的安息的里面。今天因为有圣餐，我就停在这里，我们走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亚当作为人的代表，因着罪与神隔绝，把一个本来神为人所预备美好和谐的世界带进混沌、空虚、再不适合人生存的一个的地方。哦，主，我们感谢你，你把耶稣基督拆到世上来，要重新为我们建立一个，你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得享安息的 这样一个的国度。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重新得回了生命，重新与你和好，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人和好，也可以跟世界和好。我们重新在你的里面有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人生，我们再不被罪的权势所控制，我们乃是在神你的恩典的底下，我们可以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不是我们能，乃是因为你要把这样的一个的生命赐给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透过保罗在罗马书所表达的，在当中我们有所学习。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